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最年轻活泼的 DJ， 最有热情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正大之声。大家好，我是 Joyce， 让我们和正大之声一起听见好音乐。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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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爆音 DJ drop the beat。
快来喵喵喵喵喵喵电感应，感觉到
啊，漏电了！
卡，都没有音乐听了。
退钱，退钱！
赶快拿出收音机，转到 FM 88.7，我叫正大之声，唱给你听。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分分秒秒不断电，永远和你在一起。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怪奇魔法学院，卡普卡拉 OK， 陪我成长的游戏，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下午一点，让你意犹未尽。
这下你们逃不掉了，你们将永远被困在这个阴暗的世界里。
哈，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这下真的逃不掉了啦！我们只是平凡人，根本没办法打败他。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更了解魔法的世界。
啊，在哪里？我们赶快过去。
这间怪奇魔法学院除了会教魔法，还会带领大家进入超现实的世界。
哈，你说像怪奇物语的 Eleven 一样拥有超强的念力吗？
没错，除了 Eleven， 你还可以像星期三预知未来，像异能的缝隙一样飞上天，或是像雨伞学院的五号还可以穿越空间呢。
哇，听起来超酷的，我们赶快加入怪奇魔法学院吧。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怪奇魔法学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那怪奇魔法学院呢，是每一周会跟大家分享一部超现实奇幻和魔法的电影或影剧，而且会跟着当周的主题呢，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人生观和故事。那很快就到最后一集的正规节目了，突然觉得有点感伤，但是在这个学期能做这个节目呢，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也是很魔法的一些影剧啊。而且我在做完雨伞学院那集之后，就一直后续的补上后面的技术，然后我现在已经补到第三季了，真的是脑洞大开，很好看，所以还是大家赶快去看。虽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正大之声做自己的节目了，但是有机会的话，希望之后也可以再跟广播相遇，因为做广播真的是太好玩了，因为我最会自言自语了。广播呢，我们永远再相见吧。那么现在就一起最后一次进入我们第一单元颠倒世界吧。
快准备好，进入这扇门后就会是神秘的颠倒世界。
哎，我好害怕，颠倒世界里面有什么啊？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威尔吗？
一定可以，他是我们的伙伴，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呼叫呼叫 Dustin，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喂喂，
哎，就是那里了，我听到一些动静，我们赶快过去。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颠倒世界。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部跟希腊神话相关的影集，叫做波西杰克森。那他其实像哈利波特一样是从小说开始的，而且波西杰克森这套小说呢，是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全部都看过一遍。 后来是因为它是上架在迪士尼，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看影集，因为我只有订阅 Netflix。 但后来我还是有补上了，这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小学的时候还蛮厉害的，竟然可以看完一整套这么多字的系列小说，还有那个我记得那个童年那个猫战士也是一系列都看完了，那真的是我的童年。果然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就会找很多别的事情来做，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的读完一本小说了。那影集版的故事呢，感觉只讲到小说很前面的故事。故事主角波西·杰克森在一般的学校里是一个有着过动行为、适应不良、阅读障碍的一个问题学生。直到有一次的校外教学，他还是一直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怪物，甚至有一个奇怪的女妖在追杀他。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是海神波塞顿的儿子，也是一个混血儿，就是神混人的那种。后来他就因为跟学校学生起冲突，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好朋友杨南格罗佛，他其实也是混血儿，下半身是羊蹄的模样。身为半神半人的他呢，也开始被其他怪物追杀。波西的凡人妈妈因此被冥王黑帝斯劫走，格罗佛和波西呢，则进入专门收混血小孩的学校混血营，来接受半神的教育和训练。反正这个学校就很像一个很奇幻的营队嘛，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小学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个全英文的营队，叫做音速魔法学院，不知道有没有北部的学生也有这个印象。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中二的，也是一堆小孩子在里面玩游戏，然后在萤火前面烤棉花糖啊。那差异就是我们都不是希腊神的子女而已。那加入混血营之后呢，不免俗的波西呢，他还是被同侪排挤搞分裂，因为青少年就是这样子嘛。里面有很多天神的子女也都各自继承了很多不同的能力，有战神阿瑞斯啊、赫米斯等等。那依据小孩有没有被天神认领后，就住进各自的房子里。波西还认识其中一个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女儿安娜贝斯。在波西被指控偷了天神宙斯的法器闪电火之后呢，波西、安娜贝斯和格罗佛三个人呢，就开始踏上了一个寻找法器的旅程。那大概介绍完波西·杰克森的剧情背景呢，刚才有聊到波西在一次校外教学中发现自己的真实自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 Crush 的 Ego 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Crush 的 Ego。 那我本来想要放 Crush 的一首叫做 May I Be Your May， 因为刚好到五月了，就很适合放这首歌。但是很可惜它没有 Spotify 的音源，然后呢我又很懒得下载歌曲，所以呢就放了这首 Crush 的 Ego， 但也是很好听啦。那回到主题上呢，波西跟他的两个小伙伴就开始这趟旅途之后，还是遇到了很多麻烦。只是这些事件呢，还跟现实的纽约的场景结合，就是在纽约的城市里面展开一个奇幻大战的一个概念。那先是怪物们以为波西身上有宙斯的闪电火，为了得到天神的能力呢，到处追杀他，甚至还有怪兽之母，还有他的小孩奇美拉，是一只像狮子，然后又像山羊，又会喷火的一个恐怖怪兽。其实波西他们一行人也是算是有主角光环了，毕竟他们才是刚加入混血营的小菜鸡，但竟然最后还打败了怪物，然后还躲过一劫。那经过这次的奇美拉事件之后呢，波西的爸爸也就是海神波塞顿，他就认领了波西，波西就可以开始使用他爸爸的能力，在接近水的地方打架就会变得更勇猛，然后还可以自己在水里呼吸。我自己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还是跟蛇发女妖梅杜莎大战的那个环节，在小说的时候就很喜欢了。在这次的影集中，梅杜莎的选角呢也选得很好，就是给人一种很妖媚然后又很神秘的那种感觉。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梅杜莎的故事，那她是一个头发有一大堆蛇，只要跟她对到眼睛就会变成石像。因为曾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也是雅典娜的祭司，那因为在神庙中和波塞顿幽会，结果就被雅典娜诅咒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波西他们也是蛮可怜的啊，被牵连到这个大人的爱恨情仇当中。但这边解决梅杜莎的部分呢，有一点小改变。小说的时候，波西是利用镜子可以让梅杜莎看到自己变成石像，但是在影集版当中呢，是透过安娜贝斯的法器，就是一顶可以隐形的帽子，才成功砍下了梅杜莎的头。那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喜欢小说版本的啦，不觉得一听之下就觉得镜子就是用镜子这个东西很聪明嘛，用法器感觉就没有那么有戏剧张力了。后来他们还有遇到战神阿瑞斯，被战神和冥王呢骗去冥界。那波西杰克森里面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希腊神明真实显现在纽约的城市当中，每次一个角色现身前呢，我就会开始想象他们的样子，像是波塞顿的样子呢就已经被我洗脑成那个水行侠的样子，就是那种很浓的络腮胡，然后很壮才可以拿得动那个三叉戟。最后他们还是成功的去到冥界跟冥王谈判，救出自己的母亲。但是希腊众神的爱恨情仇可是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又要开始一场新的战争了，感觉是有机会拍到第二季啦，我们就静静的观望吧。那刚刚讲到很多跟希腊众神相关的故事呢，现在就来听一首来自 Kashi 的 God Plane。Yeah, I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on me. Hope I got some brothers that outlive me. They go to the store and she was dipping with me. God's plan, God's plan. 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ay.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ay. No, I finesse on what's a road, ay. That's ya. My cook down is G-O-D, yeah.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yeah. Ay. I make sure that no side either, nah, but still. Bad things, there'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they wishing on me. Bad things, there'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they wishing on me. She said, do you love me? I tell her only partly. I only love my bed and my bum. I'm sorry. 50 dub, I even got a tatted on me. 81, they bring the crushes to the party. And you know me, turn the 02 into the 03 dub. With a 40, only Debbie know me.
summer, ay, no. Summer washing this shit close, yeah, ay. I've been missing Scarlet Road, ay, no. My cook down is G-O-D, yeah, ay. I go hard on Sausage, yeah, ay. I make sure that no side, yeah.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asey 的 God Plane。 那讲完波西杰克森的剧情介绍之后呢，现在就来分享我在剧中最喜欢的角色。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角色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女儿安娜贝斯。那先不管在影集中吵很凶的那个政治正确的议题，就是我不要碰这个议题，那就安娜贝斯的角色形象和个性而言呢，她一直都是那种很沉稳做决定，就像雅典娜一样充满智慧的一个好伙伴，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妙丽，很清透的那个聪明感。这样讲感觉有点抽象，那就是可以介绍一下后面他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次的学院的对战之中呢，安娜贝斯利用战神的女儿对波西的恨意，刻意把他们两个引导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对战。那战神的女儿呢是一个很大的主力嘛，他离开自己的队伍后呢，他们就少了一个大将，这样就可以削弱对方的力量。虽然安娜贝斯那时候也是没有在管波西的死活啦，波西那时候还是蛮弱的，但他就是一个很擅长谋划策略的人，然后也很懂得权衡风险，就很像上一拜我也有讲到的那个韩国益智综艺节目《魔鬼的计谋》，就是最近还是很快速在跟上最新进度，但是就是还蛮多的，我还没看到最新。那第一季的冠军何西成，他就是那种标准的脑性男，脑性男还是超赞，就是很清醒，然后不会因为慌乱乱掉自己的阵脚，还是很讲义气啊。然后在游戏中也都是脑中很清晰的在分析策略，真的是坐在那种很聪明的人呢。所以安娜贝斯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吸引到我。每次看聪明的人呢，都觉得自己越来越笨了，算是一个上进的动力吗？就是我自己要加油加油。那现在也要来分享一个关于波西杰克森的小彩蛋。那其实这整个小说的由来呢，是作者雷克他有一个过动症的儿子，在剧中波西呢他也是一个过动症的小孩，然后雷克就会在睡前的时候编造希腊神话故事给他的儿子听，那他的儿子就越听越喜欢，然后还请他爸爸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那雷克为了让他的儿子训练静下来读书，后来就真的把这个小说写出来了，然后就是大赚烂，真的超强，算是一个蛮温馨的背后小故事吧。那还有第二个小故事，就是饰演波西杰克森的演员沃克斯科贝尔，他其实也是波西的忠实粉丝，小时候就看过很多遍很多遍那个小说，然后更强的是他小时候还住在维吉尼亚州海滩附近，那边刚好就有一个波塞顿的雕像，然后他就开玩笑跟他同学说他自己就是波西杰克森，结果他还真的变成了，就是真的是命中注定。那说完彩蛋呢，讲到希腊神话的那个一团混乱，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来自 Johnny 和 Soul 的 Complications。 他们两个组合真是太赞了，他们还有翻唱一些歌曲也很好听。那听完我们要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再回到魔法学院哦。Don't leave me behind, echoing inside every day and all night. 네 말을 듣고 싶지 않은 게 아니야. Just gotta close myself on the moment. Never wanted to become egotistical, but I just can't focus on you. All memories stay days go by. 모든것에 say fine. 그런데왜난두려워요My mind is full of complications. Put that on the side. 오늘만큼은 난 네 어깨가 필요해. All these feelings got me stressing high. 그래 네 귀여운 목소리들은 Put it through the mindset. You keep talking about.Put that on the side. 各位学生，下课十分钟，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就跳支舞吧，我的恋人，你属于今晚。
回不去，我骗了你，卷烟的烟草不来自后山。
最年轻的声音，
最有活力的电台。
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
大家好，我们是
美秀集团，
跟着我们一起在正大之声听见好音乐吧。
恋爱卷起一根烟，霎时间，他视线停留在他指尖。
哇，这是戏曲吗？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了哎。
对呀、啊，这里听说有一间很有名的台湾戏曲学院哎。
这么一说，好像有听说过，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哎。哎，那个是负责人吗？走走走，快去快去。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校长李阳。我们学校是台湾唯一12年一贯学制的戏曲人才养成学府，为了戏曲文化资产能够世代延续，要传承戏曲文化，除了传统教学方式外，我认为新科技和传播领域的应用也是相当重要。我们学生每日晨起练功，基本功、靶子功及毯子功等三功扎实。
从今天起，我要决定转行去练习传统戏曲了。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哎。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接受训练吧。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女儿啊，家里没钱了，去卖火柴吧。
为什么都卖不出去呢？好冷哦，点一根来取暖好了。
我是火柴精灵，可以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真的吗？我需要可以陪伴我，让我忘记寒冷和孤单的东西。
哈哈，我知道了，你要的不就是正大之声吗？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准备好再次进入魔法世界了吗？快打起精神来！亲爱的学院同学们，欢迎加入怪奇魔法学院，我是地狱火俱乐部的社长。嘿嘿，要不要加入一下，参考一下我们社团，非常好玩的哦。
哈？这个社团在做什么啊？我刚刚已经决定要参加电影社了耶。
哎，什么电影社？那多无聊啊！加入我们，你除了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学魔法。
学魔法？怎么可能？
就这么说定啦，等会见咯。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32，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的怪奇魔法学院。我是主持人 Max， 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单元地狱火俱乐部。那这个单元一样会跟大家带入魔法角色来讨论，如果有拥有角色的超能力或是魔法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决定，也会根据当中的影剧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那这周的角色呢，都是希腊的半神嘛，这次我选的是我们的主角波西。波西的能力呢，是可以操控关于水的所有东西，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怕水的人，就是我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然后我也会游泳，但是如果真的去海边那种会踩不到底的，我就会觉得怕怕的。其实我没有在海边真的游泳，就是也没有玩过那种水上的香蕉船之类的。如果我跟波西一样可以自己操控水的话，我觉得我就会敢去玩那些水上游戏啊，潜水啊什么的，反正就不怕溺死。其实说到作者雷克呢，为什么这么多的希腊神明要选择波塞顿作为波西的爸爸，就是他自己也是很喜欢大海，觉得大海给他很多很稳定然后又很安静的氛围。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比起山我也更喜欢海。如果大海不会再有那种很令人畏惧的感觉的话，我感觉就会更喜欢了。虽然在影集中波西其实没有用很多用水当作攻击的武器，通常都是危急时刻然后水救了他这样。就像在被奇美拉攻击的时候，他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就被水柱给接住。还有就是我想到一个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操控方法，就是在台北下暴雨然后很痛苦的时候呢，
就是操控水操控雨，让我只有我头上是干的，就像一个大王一样走到哪里都不会湿。哇，这个超能力走在路上都有风，郑大人一定非常的想要。那回到剧情当中呢，如果我是波西的话，一定会很难接受就是我爸是海神波塞顿这样的事实。其实剧中的波西呢好像很快就接受了，好难想象如果我爸真的是波塞顿，然后我还希望他不要认领我，然后我就拿走他的能力偷偷的好好生活，才不要被卷到那个希腊众神的那个纷纷扰扰里面，真是太混乱了。除了波西之外，在里面我最想要的东西呢，就是旅行之神赫米斯他送给他儿子路克的一个飞鞋，形象上呢就是一双鞋子，然后长着翅膀，可以带你到任何的地方。虽然这双鞋到后面算是一个背叛之物啦，但是有一双会飞的鞋子就是超赞的，就像哆啦 A 梦的竹蜻蜓一样，而且造型还很像 Converse 的高筒鞋。之前我不是说我最想要拿到那个瞬间移动的能力吗？所以有了这双鞋加上波西控制水的能力呢，简直就是宝中之宝，装备齐全，然后就可以过着自带 buff 的生活了，超级赞。那讲到这呢，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是来自 Local 的 Rain and Summer Night。 虽然前面呢我们想象的非常完美，但是生活呢并不会顺着我们自己的心走，所以就像 Local 一样带着期待的心情等待随机到来的惊喜吧。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曲是来自 Local 的 Rain and Summer Night。 那到了我们今天聊今天主题的环节了，应该非常的明显，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恨以及带给人类的一些启示。其实我以前就是很喜欢看那些神话的东西，就很好奇人类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在我们之前呢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虽然这些神话也不一定准啦，但是我就觉得超级酷，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很喜欢看这些神话。而且我以前就是什么都看，什么神话都看，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然后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大搞混。而且我大一的时候还自己去上别人都说那个很硬的西方文学通识课，但是 其实我就是觉得蛮值得上的。上完那堂课，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的文本，准确来说是被迫逼着读的，但是读着读着就会觉得特别的有趣。那分享几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小故事。那首先是普罗米修斯透火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呢，他是泰坦神族的一员，在宙斯反抗自己的爸爸之后，他选择站在宙斯这边。后来普罗米修斯根据神的命令创造了人类，他非常爱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就是像小孩一样呵护他。但宙斯呢却毫不关心，然后还给他们很多的限制。然后有一次普罗米修斯就用一次分肉的诡计挑战宙斯的权威。他把一只公牛宰杀成两个部分，一份是好肉，然后藏在牛胃里面，看起来比较不吸引人。另外一份呢是骨头和肥油，然后包装的漂漂亮亮的。那宙斯呢就选了这个漂亮但没有价值的部分。从此呢，人类就只需要把骨头和脂肪献给神明，自己就可以保留肉来吃。那天神宙斯呢当然就是暴怒啊，我堂堂一个天神怎么可以被你设计，所以他就禁止人类用火，让他们在黑暗与寒冷中生活。那普罗米修斯呢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受苦，于是就偷偷取了火种给人类。那有了火，就像启动世界的那个齿轮一样，人类世界呢就开始发展迅速，煮食物啊，然后建立文明等等等。但普罗米修斯做这种行为呢当然不可能没被发现，宙斯命令战神阿瑞斯呢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峭壁上面，每天呢都会有一只巨大的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因为他是神嘛，所以肝脏会每天的再生，然后就变成一个永恒的酷刑，日复一日无止境的痛苦。那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故事呢？除了把人类用火的故事很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普罗米修斯也像一个英雄一样，之后的文学中呢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个反冤屈反权势的一个代表。老实说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宙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大渣男，然后还会乱伦，真的是非常可怕，就是需要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来反抗他。那说到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来自 Migo 的 Hero。 那听完歌曲之后，等等休息一下再回到怪奇魔法学院哦。
Let her hear what
生下课十分钟，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最年轻的声音，
最活泼的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
政大之声 FM 88.7，
我们是
黄山茉莉。
天色好像越来越暗了，这附近也没有路灯，是不是要开手电筒啊？
哇，我的手机没电了。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开。
现在路上只有你一个亮亮的光，根本就是萤火虫啊。
嗯，说到萤火虫，我记得附近有间公益书屋也叫这个名字，希望可以汇集温暖点亮这个地方哦。
哇，这名字也太有诗意了吧，赶快过去瞧瞧。
大家好，我是萤火虫书屋创办人叶家豪。我们位于新北市石碇北侧，这里不仅提供书籍，更希望可以透过生态教育及环境保育的活动实现社区共融。我们也致力于推动在地农产品的发展，以及提供青年创业的机会。萤火虫书屋是一个传递温暖的地方，非常欢迎大家一起享受悠闲的好时光。
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准备好再次进入魔法世界了吗？快打起精神来！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46，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怪奇魔法学院，我是主持人 Max。 那回到刚才的普罗米修斯偷火的故事呢，除了惩罚偷火的那个罪魁祸首之外，宙斯呢还设立了一个惩罚给人类，他制造一个不祥的东西给人类，一个外表漂亮温柔可爱的一个女子。其他众神呢各个赋予他一些礼物，像是美貌啊、诱惑、好奇心等等。他的名字叫做潘朵拉，那这个名字的含义也正是大家的礼物的意思。那宙斯呢给他一个神秘的盒子，并且警告他不要打开，然后就把这个女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虽然普罗米修斯已经警告他说不要再接受宙斯的礼物了，结果还是难逃男人的心。因为潘朵拉就是一个漂亮的妹子，看起来很纯洁又无害，反正各种灾难就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开始的。然后有一天，潘朵拉她终于受不了自己的好奇心，把盒子打开了，所有的疾病啊、灾难、死亡、痛苦、战争等等那些恐怖又不幸的东西，就这样降临到人类的世界上。就是所谓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了，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玩的一个游戏叫 Dumb Ways to Die。 那明明有一关它是只是写着不要按然后就可以通关了，但是呢我就是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要按下去，然后想要知道按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死了。没错，不知道如果潘朵拉没有释放这些灾难的话呢，现在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那当时的神话是潘朵拉也把唯一剩下的一个好东西希望释放出来了，那也是人类现在在不幸当中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一个东西。不要放弃希望，偶尔觉得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然后已经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就是保持希望而且祈祷。还好现在就是还有希望这个东西留着，尤其是在面对疾病啊、战争这种很不可抗力的灾难，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还有机会。那确实有时候会觉得看这些神话故事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了解多一点的神话故事也不会变得比较聪明，这也是文组常常被赞就是很没用的一个原因啦。但不觉得看文学故事的时候会常常跟自己或身边的人产生连结吗？就像我常常会问自己说，如果我是这些角色的话我会做什么事情，从这些文学角色中找到跟自己的共鸣和理解，我觉得也是等于很多其他高知识的数学知识啦。但老实说我确实是很笨，从来没有弄懂过数学这个鬼东西啦。那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来自艾维尔的 Young and Dumb。 听到艾维尔的声音就有一种让我回到过去童年的回忆，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一直在唱嘿嘿呦呦，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是最强的，什么都做得到的感觉，那也就是握着最大把希望追梦的那一刻。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然后回到那个时候，找到自己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刻吧。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曲是来自艾维尔的 Young and Dumb， 听起来是不是超热血超青春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聊的波西杰克森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在影集中，即使那些是希腊神明，但都还是像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然后有人性的那个氛围。宙斯呢总是很贪心，然后想要独裁，然后还非常的好色。那战神阿瑞斯他个性是非常火爆，然后又喜欢冲动行事。旅行之神赫米斯呢，他沉浸在娱乐当中，但还是保有那些小偷小抢狡猾的个性。如果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希腊神明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呢可能应该是太阳神阿波罗吧，因为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固执，就跟我本人一样，金牛座固执的像头牛。他作为一个光明音乐艺术多方面的一个神明，我觉得他是一个跟艺术很挂钩，又对理想和使命很执着的一个人。那他执着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他之前要追河神的女儿达芙妮，追到人家宁愿变成一个月桂树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他真的也是蛮可怜的。但后来他把月桂树变成了自己的圣树，那桂冠也变成在音乐和艺术创作领域中是一个很荣耀又胜利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我觉得阿波罗算是最贴近我的一个希腊神明吧。那大家觉得自己是什么呢？那波西杰克森虽然说应该会做第二季，因为第一季的评价都还算不错，而且他们其实第一季就砸很重本拍，毕竟拍超能力英雄片本来就是超级烧钱的。他们这一集的成本据说拍到4亿的台币，等于拍了8集就拍了24亿耶，超可怕，迪士尼真的是超级有钱。但是要拍续集就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演主角的沃克，他拍第一季的时候已经14岁了，如果要继续拍的话，就会发现他本人越长越大只，就会失去那种稚嫩的小孩感了。不知道为什么欧美的小孩都长这么快，像怪奇物语啊，然后哈利波特这种很多季的续集影集，就可以很明显看到里面的角色真的是物理的长大了，尤其是哈利波特大家都变得超级老的。 虽然有一种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感觉啊，但还是觉得他们也长太快了吧。不知道波西杰克森之后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敬请期待吧。那时间好快的就到我们正规最后一集的最后了。不知道大家认识这些希腊神话之后呢，会不会想要去看波西杰克森呢？希望大家呢，奇幻电影不要只留在哈利波特而已，还有很多很新奇的奇幻剧值得大家去看。那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 Charlie XCX 的 Party For You， 我最近被洗脑的非常深，而且 Charlie 的歌呢真的是非常嗨，真的是在 party 里面。那怪奇魔法学院今天就要结束啦，我是 Max， 那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要跟着我一起最后一次进到我们怪奇魔法学院咯，大家拜拜。
Party o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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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y